上课。好，我们常常进入约珥书第一章第二节。那我们上一次讲到，就是说有一对的蝗虫，但是这个原来的原文是鸣，所以请记得前面第四节讲到蝗虫，但是第六节就开始讲有一对兵，一对鸣，他们呢强盛无数，侵犯我的地，牙齿怎样怎样。那这一些呢，你可以把它讲作是蝗虫 ，OK， 但你也可以让它成为一个意象的一个表征，一个意象，多而无数，强大。他用蝗虫的意象来表示，因为他看见的很可能就是蝗虫过境。可是这些蝗虫过境之后呢，他得到启示，这是一个军队。他来侵犯我的地，他来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所以他这个军队呢，真是可怕。那么也许约珥先知他所看见的就是这样子的蝗虫般的像军队一样，然后把他的地是耶和华的地。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哈，那个酒醉的人啊，好酒的人啊，你要哀嚎哀哭。我们讲到那些的人，他想到的就是他自身的啊安逸、享乐、享受。但是呢，耶稣基督在上一次我们讲到路加福音哈，他看到那个耶路撒冷将要被毁灭。那耶稣是哀哭，哀哭什么？哀哭神的殿，整个的国家要被毁灭。所以耶稣会哭，但是酒醉的人要哭，这个原因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我们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现在可能看见了，我们有很好的、美丽的风景啊。我们有很好的东西吃，我们有漂亮的房子住，但是先知在这里的信息，他叫我们未雨绸缪，他叫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审判。那这个耶和华的审判是一定会的，因为耶稣基督要来，所以没有办法阻挡。所以当这一些毁灭毁灭毁灭，那你可能会问了、哎，我们是信耶稣的，为什么上帝要毁灭这个世界？那答案很显然了，就是因为人的罪。那人的罪，你会说，那不是耶稣基督十字架已经清洗了吗？那我要告诉大家，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但是今天你跟我是祭司。你跟我是祭司，祭司就是负责怎么样？负责代祷。祭司就是负责什么？负责献祭。我们献什么祭？我们献耶稣基督这个唯一的、永远有效的祭物，要为我们的地祈求。但无论我们怎么祈求，上帝已经定义了。最后他要派一支耶和华的军队毁灭全地，那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眼目啊，不是在我们今天的教堂有多大多漂亮，我们的圣殿多么美好，我们敬拜多好，他要我们先有一个先知性的看见，有一天上帝要来毁灭所有的事，所有的人，因为他要来，他要重新治，因为这个世界被撒旦搞得乌烟瘴气，他必须要重新的，我们叫 reset 重置，要把所有这些肮脏污秽的、属邪灵的、不属神的，完全从地面上毁灭。所以你我的眼光已经不是在物质世界，你的眼光是在天上， 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国度，你要看到的是这个，因为毁坏之后必然有重建，毁坏之后很可能就是一个千禧年国，那个千禧年国度就是在我们的第三章，但是前面一定要毁坏，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今天过得好不好，你可能是非常有钱，你可能是有点经济拮据，不管你是在什么样子的环境之下，你都要有这样子的先知性的看见。那么约珥书他所揭示的真理，先知性的看见，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用以色列国他所发生的历史来告诉我们子子孙孙啊。就像我们新约时代的人，我们现在也要领受这样子的信息，在以色列国的兴衰史当中，你看见上帝的毁灭是毫不留情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而且这事情是一定发生的，你跟我们生存的这个法则在哪？这是我们第二章要讲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的时候呢，第一章说哇，好像都是蝗虫，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是军队，他们来就像蝗虫一样，把你吃得干干净净，把你毁坏的，让你的田地通通都没有。那么这个是上帝使其他国家的军队来攻击犹大地、以色列地的时候。他用这个作为一个先知性的警告。那么当约珥发预言的时候，他很可能真的是看到异象，然后有神的启示说，这是我的地，这是我的无花果，这是我的葡萄树。我想呢，这是一件非常重要我们要有这个历史观。那么我们关于上次四次大军毁灭圣地因为我们看到第四节讲到了四种蝗虫，四个不同种类的，好像连续一直来侵犯，就好像我们以后会碰到那个七印、七毫、七碗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连接的来的。当然，那个先知看的时间这个四次的这个毁灭呢，很可能是一而再、再而三，但是这个间隔就好几百年。我上次讲是亚述、巴比伦、罗马末世的基督徒，但是后来我在想，亚述是灭了北国以色列，可是并没有毁灭犹大。但是在马加比革命的时候，他收复圣殿是对抗叙利亚王安提阿四世，但是这个安提阿王是属于希腊帝国的。所以如果说你按照但以理书所看见的那个四个象希腊是其中之一，所以呢四次毁灭犹大地可以是巴比伦、希腊、罗马跟末世的底基督。但是另外有人讲如果说你这个预言是给全以色列的话，那北国灭亡其实也是先知所指示的，所要遭遇到的事情。所以呢，我在最后讲，另外如果你有这种的看法的话，因为他受到侵略也是神的审判，所以呢，四次大军为亚述、巴比伦、希腊跟罗马，包括末世的敌基督，也末世的敌基督也是属于罗马帝国的最后的旁支你可以这样讲。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说有四次。那么这些战况非常惨烈，而且呢也就是在约珥书的第一章里面，特别你去看16节到20节的叙述，那跟亚述灭以色列国非常像。那我们也参考了这个生命记 一些的章节啊，所以你来对比的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上帝咒诅这一些悖逆的以色列。你也可以讲说，在读约珥书的时候呢，那就是上帝在跟以色列人算账的历史。所以我们是信耶稣的，但是上帝是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除非你我悔。那这个悔改不是说一次两次，他要我们常常的悔改。那这个悔改其实应该是成为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常、最常来操练。你有没有常常操练悔改？真实的悔改是在约珥书第二章里面，他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裳，那甚至是里面的痛心疾首的悔改。那这个悔改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我们很多的悔改很表面化，嘴巴悔改，事实上没有悔改。那这个就是我们看见上帝为什么这么重视他的选民真实的悔改。也真实的悔改也带出一个救恩的问题。那耶稣在路加福音呢，有人问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展。那得救进展，这个进展门就不是像我们今天很多的人说，哎呀，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就得救了。当然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口里是要不断的承认，心里要不断的相信，要变成一个常态性，你这个常态性变成是你的生命之一，你才能得救。而且这个得救不是救恩的将来的得救，而是天天得救，是天天得救。救你做什么？救你不要选择错误，救你不要走向当罪恶的奴仆，那个才是真正的救恩。你要得胜，你要胜过诱惑，胜过试探。得胜的人生就是这样，讲穿了就是这样子。但是那是基本功夫，就是悔改。你要学到悔改，今天先知性的信息就在告诉你，如果你跟我没有真实的悔改，上帝将会这样子来修理，修理你的城市，修理你的国家，修理全世界。这就是他的最重要的信息。所以讲了老半天，就是你跟我和上帝的关系，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你犯罪的时候，哎，耶稣啊，赦免我、啊，按着你的旨意，按着你的应许，但是你真正有在悔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样子的问题，你的关系跟上帝真的很好。我们都在学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恩膏，给我们能力改变，让我们的生命跟神是在一起的。那这才是最真实的。好，我们继续看我们从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第八节，我的民啊，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对，哀嚎了两次啊！你要哀嚎，像什么？像处女腰束麻布，那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呢，那些为着早年定亲的丈夫夫妻，因为他们不在了，你定了亲，那先生死掉了。那么这也是先知性的看见，看到了哦，看到一个处女呢，腰束麻布在那里哀哭，她的未定亲的老公还没同房死掉了，还没同房，没有后代， 一个本来充满盼望的没了，好像被上丈夫弃绝了啊！这个在以赛亚书54:5-8，这个讲到了这个犹大国好像是幼年被取的妻，被幼人索取被弃的妻一样惨烈。上帝不要你了，上帝本来是娶了这个以色列人做他的妻子啊，你看那个何西阿书啊，最惨，何西阿书就是这样气绝，他说你要爱哭，要哭，所以呢，第一章呢，你看到好多哭哭哭哭哭，先是处女哭，这个醉酒的哭，好酒的哭，然后现在呢是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你要哭。再来属灵上面，属灵上面是讲到什么？讲到以色列国，他是上帝所娶的妻子啊，就好像我们今天新约，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那你说你基督的心腹一定嫁了神吗？我告诉你，在这边就讲了，爱哭，所以爱哭还好，你爱哭还有机会。因为上帝呢，借着何西阿说，他说：“哎呀，我再娶你为妻。”这上帝呢，透过我们的爱哭，他可以再娶你，再施怜悯。但是现在你要先爱哭。第九节，数祭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不仅处女哭，全国哭啊！因为那个如果说这是一个属灵上面的代表，那么接下来约珥他看见的异象，数祭跟奠祭都没了，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每一天早祭晚祭都要献燔祭给神的。那么就在出埃及记29章里面讲，你需要配合素祭跟奠祭。为什么？燔祭是献给上帝的，全部烧给上帝。你除了皮是归给祭司之外啊，全部烧给上帝。那么只有素祭跟奠祭啊，素祭就是谷物啊 ，grain offering 啊，谷物啊，谷物素祭是归谁？归祭司。这祭司没有地，这个，我们献这个谷物祭啊，这个祭归祭司啊，对，那祭司就有的吃啊，还有奠祭啊，有酒喝啊，奠祭就是浇在那些祭物上面啊，这个奠祭就是酒啊，那个酒呢很香的，好像你在献祭的时候呢，在祭物上面，在那个火烧的那个过程当中。把你的这个酒浇上去啊，就变成很香啊。所以呢，色香味俱全哦。当然，这个是交给上帝。对，素祭、奠祭、谷物没有了，酒没有了。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啊，连祭司献祭用的东西啊，他通通不给你了，通通没了。所以意思就是。上帝断绝了与他们的来往，断绝了，终止了与他们之间的约，不再接受他们的献祭。那换句话说，就是他不再施行怜悯跟祝福。你的祝福没有办法透过献祭给他了，而且这是常规定的哈，每一天。早祭跟晚祭没了，上帝不与他们同在。这是一件大事啊！对一个敬拜上帝的人而言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这个严重的情况，就像我们今天教会，如果说没有祷告，早祭晚祭啊，我们现在教会每天早上、每天中午都有读经，
每天晚上都有祷告，这些都是跟上帝在沟通、在交通、在献祭。好像我们教会现在绝大部分的教会，很可能都没有这些，没有这些活动。但是长线的祭物，表明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祭司为什么悲哀呢？是因为自己不能够奉献谷物酒给神，履行献祭的职责呢？这是祭司的职责，还是因为没有数据，自己就没有得吃了？或者祭司没有好好的教导神的律，以至于以色列民犯罪得罪了上帝，招致灾害，所以自己悲哀哭泣，责怪自己的事情。所以我看到有这三种可能。我的第一题的作业就是，你想想看啊，你觉得哪一方面层面比较多？为什么？我们的习题其实很简单啊，我们一之一的作业，感谢主啊，大概有10个人写的哈，写得很好，其实蛮容易的。我就是要激发一些大家的思想。你想想看，为什么祭司要悲哀？有三种可能。那么《生命记》12章12节，你可以自己回去看。祭司、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乐，但如今是悲哀。所以呢，你要知道，祭司应该是快快乐乐。这个牧师啊、传道啊，每一个基督徒啊，在教会里面都应该是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结果呢？如今都在哭，都在悲哀。我们讲到生有时，死有时，欢乐有时，悲哀有时，那这个时候就应该是悲哀了。为什么？因为很显然的，上帝没有给他们谷物，没有给他们酒，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OK， 但是呢，连喜乐都拿走。在第1章13节，我们待会会看到，祭司要痛哭哀嚎，腰束马在圣殿过夜。这个就是一个宣告禁食啊，宣告严肃会的时候。所以特别讲到祭司，我们就会发现到这边讲的都是祭司。约珥书里面没有提到任何的君王应该做的事情。很妙啊，这是全国性，所以呢，每一个人在我们今天新约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发起严肃会？你可不可以分定禁食的日子？我告诉你，答案是可以。为你自己家人宣告严肃会，你为你的教会，为你的地方宣告禁食、严肃会都可以，不一定要牧师了，你自己个人都可以。好，再来，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油就是橄榄油。这个干竭呢，我特别标了，这是希伯来语的3001号，这个字啊，重复出现，这是约珥书里面一个特别的字，非常非常多次。田荒凉，地悲哀的原因是什么？那我找到了一个地方，在耶利米23章第10节，他说：“地满了行淫的人，因妄自咒诅，地就悲哀，旷野草场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路是恶的。”他们的永历史的不正，连先知带祭司是亵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那这个是一个警告，不要以为没有人看见你的恶，你的动机是恶的， 你的形式是恶的，没有人看见，那是神看见。那么为什么地会被咒诅？地就悲哀，是因为行淫的人乱发誓、行恶、亵渎神，地就遭咒诅。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耶尔书没有讲特别的罪恶，那你就是光查一查，就是说，哎，为什么地遭受到咒诅？其实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犯罪，地就咒诅，长出那些荆棘棘藜的东西，你要汗流浃面拔杂草，你才能够有东西吃。不像在伊甸园里面，你啥事都不用干，各种树上果子多么多。哇，随便你吃啊。但是我们在这边呢，就看见地咒诅啊。写不写就照是咒诅，照就照。好，那么生命记28:18，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羔羊都必受咒诅。那么前面呢就在讲，你不听从神的话，就有许多的咒诅临到，甚至会临到你的土地。你生所生的，地所产，地所产的包括谷类、葡萄树的，或是做酒用的，橄榄树做橄榄油的，都被咒诅。这个咒诅可能会被蝗虫吃掉。有蝗虫也可能代表着外国的军队把它抢走，所以我们待会会看一段生命记的记载，哎，你就知道以色列人犯罪得罪上帝，你要去找那个根本的原因，而且这一些就是在生命记27:28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新约不是取代旧约，完全取代，不是这个意思。旧约跟新约你要一起看，因为新约的根本是旧约。如果约的约定，就像我们今天做任何的这个交易啊，有一个约，你再加另外一个约的时候，通常是前面约的 extension， 就是一个延伸，不是表示以前的就没有了，除非你重新规定。但是在新约跟旧约之间呢，没有说完全。那你在希伯来书说，哦，以为旧约渐渐无有了。那个是特别在强调另外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犹太信徒的人呢，你要去看新约，你不要执着在旧约，你不要一直看旧约的这些礼仪的东西，你要看新约它所带出来的盼望是什么。Yeah， 我们要看到我们得罪上帝，上帝照样会惩罚我们。对，生命记27:28讲得非常清楚。如果说你跟我是对上帝认真追求，你好好的看生命记28，你就知道为什么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这些人老是搞不清楚，是不是因为生活太好，上帝祝福太多了，所以以至于因为太多了太好了，我们就轻忽了神他所说的话。好，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很诱惑，大家花了很多时间在所谓的娱乐方面，那些娱乐方面很可能渐渐的会把你的信仰带走了，让你进入世俗化。其实教会最怕的就是教会世俗，这些 外面这些社会风气带进到教会里面，如果跟神的道有相抵触的，那你一定要毅然决然的要斩断，不能够让这个世俗的风气吹到教会里面来。这是我们做牧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定哈，我不能够让世界的风俗跑到教会。你不能说，哎，世界风俗现在同性可以结婚，哦，我教会我也拒绝。你要知道，现在教会面临的这个问题就一大堆，没有一男一女，这是耶稣的，因为耶稣这样说，所以我也这样说。OK， 好，那么11点，农夫啊，你们要惭愧。前面讲到处女，讲到祭司哀哭。现在讲到种地的农夫啊，你们要惭愧，就是失望啊，修理葡萄园的，你们要哀嚎又要哭，因为大麦小麦田间的庄稼都灭绝。OK， 所以呢，前面讲到数据跟电器缺乏的原因啊，因为没有了。但是根本的原因是28章18节这里所讲，你受了咒诅是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对，很可惜。我们可能哈，那第二姐妹，你跟我在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怪很多的事情，说哎，你没有做好这件事情，你没有做好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很少人说是因为你得罪神，因为得罪神这件事情呢，不是一件大家都会想到的。我都会想到其他的，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先想到，是因为很有可能是因为我得罪上帝，我的大麦小麦田间的庄稼灭绝。啊，如果是你想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那这才是真实的原因。我们能够得福，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我们能够得福，是因为我们认真的悔改，向神祈求，求他能够使我们复兴。那这个神这一方面呢，是非常被动，你要向他祈求，你要让他请他来在你的生命生活当中做主，请他祝福你。哎，我们的神不是说自动的给你配备所有的祝福，没有了，他要你跟他求啊，他要你跟他建立关系。因为雅各书讲得很好，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上面，神是被动，神等着你来主动。因为你有这样的知识，当你遇见事儿的时候，赶快去找神，上帝他已经在等你去找他。你也可以讲，上帝让很多灾害发生，是在上帝就告诉你说，哎，你好久没来找我了。所以当你家里面发生事情，当你的教会发生事情，你要问一句，你跟上帝多久没打招呼？那个打招呼不是说那种临兵临杯啊什么的，不是，你真实的跟他在灵里面有交通吗？他在等你。所以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了，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那我前面讲那个干街 ，OK， 那个字 H3001 啊，葡萄树的枯干又用一次啊，树木枯干又用一次，众人的喜乐又都消灭，这个消灭也就是枯干，喜乐也枯干，所以这个字就是。约尔一直在强调了，枯干消灭，连精神层面的喜乐都没了。OK， 所以能吃能用的食物都损坏了，哎，喜乐也不见了，这就是灾难的状况。当上帝把这些都拿走的时候，上帝他的意思，他就是坐在宝座上看你是不是赶快回到他的面前，而不是在那里靠着自己的，或者是指责别人的啊，而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一些跟你我的罪是很有关系？这个是这个问题的灾难，我觉得啦哈，会使人很谦卑的。因为你再怎么样在上帝面前说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都没有用，因为什么？他把你很多东西拿走的时候，你只好谦卑下来。就像约伯，他这么有钱，他这么的丰盛，当神把他东西全都拿走的时候，他只好谦卑下来。所以啊，十三节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的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束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那他又再讲一次、okay、所以耶尔他的意象里面呢，他其实又看回来，他看到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非常，这些树木都枯干，喜乐也消灭，然后他在意象当中看见祭司要麻布，腰束麻布痛苦，伺候祭坛的要哀嚎，就是祭司啊，伺候祭坛的也包括那些啊其他的利未人，侍奉我神的人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他真的看见这些人披上麻布，夜间里面向神哀嚎。因为数据跟电机从你的电中断绝了。好，这里其实有一些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我待会会问，我希望你能够思想这样子的问题。第一个，对比第八节，可见的处女是指犹大国的居民失去了神的眷顾，因为我们讲到嘛啊，这个处女哀哭啊，为他死去的丈夫哀哭，悲哀，还没结婚，没了。所以在这边可以讲，就是犹大国的居民。第二个，披上麻布过夜是在外院和祭坛上的。这个在啊列王记上有一个例子，就是亚哈王，对，当这个以利亚就跟他讲啊，你为了要取得那个拿伯的葡萄园哈，你居然设计把他害死啊！耶和华要来咒诅你。所以亚哈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在外院的祭坛中缓缓而行，在那里怎么样？悲哀，在那里哭嚎。所以上帝就说：“哦，因为你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你做王的时候了，但是发生在你的后代。那披麻过夜就是在外院当中，祭坛当中，那王可以到外院啊，他不能够进圣所。OK， 所以你要哀嚎，就像那个时候你听到那个不好的消息，哇，上帝要咒诅我，我赶快。赶快悔改，披麻。那第三点哦，中国的罪恶所招出来的恶果，不独累及他们身体的虚用缺乏，影响神殿虚用缺乏。所以先知其实在呼唤同胞们，他们的灵性麻木，使他们不知道应该为什么事情哀嚎。物质虚用的缺乏是神的一个手段，使我们知道为自己的灵性而堕落的神殿荒凉和哀哀。OK， 所以上帝让你的物质不丰盛，他就在告诉你，你的灵性堕落，那是神殿的荒凉。那第四个是我要问的问题，第四跟第五。我们今天如果信徒啊，如果说没有吃的东西，或者是没有钱财的时候，是会先想到神的祭物没有了，无法奉献呢，还是自己吃饱的问题？那你会想说，田地荒凉是不是人的罪恶问题导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刻啊，那你有没有想到上帝？我记得我在早年的时候，我被公司这个解雇啊，所以就领了一些失业救济金。那个时候师母问我，我们都没钱了，还要奉献吗？对，那个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是想到神的祭物没有办法奉献了呢？还是你先想到，我现在没钱了，还是先顾饱自己的肚子吧？那当然，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说是不是人的问题、罪恶的问题。当然那个时候应该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经济的一种cycle， 经济的那种就是有时候很景气，有时候很不景气啊，那个就是一个循环周期。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还是奉献，但是我的奉献的十分之一就是那段时间一点点的钱，还是先奉献上去。你是祭司，我是祭司。那个时候你的看见的是神的祭物是不是优先顺序，我要讲的是这个。那对今天基督徒来讲，如果你遭遇经济拮据，生活艰难，你要先认清楚，贫穷不可怕，也不羞耻。最重要的是什么缘故陷于穷困亏缺乏，是遭遇困难，是我们浪费、懒惰、犯罪或任性，还是因为我忠心的遵行神的旨意，为道受逼迫，勇敢按真理而行的结果？我被逼迫是因为我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就是彼得前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若人若为良心对得起主神，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的是可喜爱的。有些的人为了守住神的旨意，宁愿变穷，宁愿要做正确的事情。很多人为因此而付出代价，但是因为行善事受苦，这个是好的。所以我们不一定说，我生活艰巨了，就一定是我的问题啊，不见得。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最重要的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好，十四节。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集长老和国中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那这个十四节跟十五节是重点。你在这个地方呢，你会看见，如果说现在经济不好，我现在看我们很多的新闻，现在呢，在中国国内呢，好像经济环境不是太好。那是不是教会就我们来一个禁止祷告，宣告严肃会，我们向耶和华哀求。我觉得这个在 各个地方按着实际上的需要，你其实是可以像神这样。你就几个人，哎，我们就宣告禁食的日子。现在大环境不好啊，没东西吃啦，没有工作啦，怎样啊？那你是不是也要像十四节这里讲，你可以宣告禁食啊、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啊，我们再讲讲严肃会啊，这个啊，二章十五节又再讲一次啊，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那我们先讲讲什么叫严肃会啊，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啊三十六节。他说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圣会，就是严肃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这是指在啊祝棚节之后，就七天祝棚节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第八天就是严肃会。好像呢我们七天呢欢乐过节，然后第八天就要收心啊，欢乐完了以后呢，有一天严肃会专门的跟上帝亲近，请他的求他的怜悯恩典。那么祝棚节之后的第八天是严肃会，那那一天呢是所谓节期的安息日。这个犹太人的安息日有两种，一种是每一个礼拜，礼拜五下午下太阳下山，到礼拜六太阳下山，这个24小时呢是每一个礼拜的安息日。那第二种叫做节期的安息日，像这里讲的你要守圣会，你要严肃会，其实这就是安息日，也就是这要以安息日的这个常例来比照严肃会。那除酵节的第一天也是安息日，所以呢耶稣基督其实是过了两个安息日才能够在地底下三天三夜。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八章的第八天，第七天他讲说他是活水的泉源，第七天他讲他是活水的泉源，隔天呢他就是赦免那个行淫妇人的日子，也就是严肃会的那一天。那那一天应该是以色列人专心亲近上帝，不做任何的工作，放下肉身的事物，所以基本上那天严肃会是不应该去抓那个行淫的妇人，去这个试探耶稣的，不应该做这样子的事情，什么工都不能做，包括捉奸的。你就专心的到上帝的面前 ，OK， 严肃，祈求神施怜悯。施恩典，同心的跟上帝建立关系，也怕过去七天了太欢乐，可能喝酒啦，胡言乱语啦，哎，第七天他就，第八天就乖乖的，非常正式的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那么也就是在那一天，严肃会，耶稣基督赦免。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你看见了，原来严肃会是祈求上帝的赦免。所以耶稣基督你也可以讲说，那天他审判了那些怂恿他要拿石头打他的，但他也施怜悯给这个行淫妇人。所以严肃会你就知道很重要，我们祈求上帝的赦免。所以啊，就是了解到禁食跟严肃会，你禁食当然就是专心在神面前认罪，不 不要受到肉体需要的阻碍，求神解决重大的问题。这是一种态度，这是在神在百姓的身上完全掌权的日子。贵重定时的一起为国家社会有一段时间一起寻求上帝的目的，祈求神赦罪之后重新侍服国家及个人。这就是严肃会进食会。所以我们在遇到大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定下进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我们来共同为一件两件国家大事或是你个人的事情亲近上帝，不受其他的事情的教。那这是你跟我可以学习，但然而所有的记录都没有了，所以神的选民只有禁食、哭泣、哀求上帝，宣告禁食，宣告严肃会。那你每一天的献祭都没了，所以大灾难的时候，教会是不是能够分定禁食、宣告严肃会？信徒可以自己发起吗？答案是可以，答案是可以。好，耶和华的日子，从第一章十五节一直到最后，都是在讲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我们对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有一些看法。但是从十五章，因为在十五节开始，他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他说：“哀哉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那这句话是非常可怕的，毁灭就是浩绝的意思，是一个强暴、暴力，这是本书的钥匙。耶和华的日子临近，那耶和华的日子啊，那些日子，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这些话一直在约珥书里面一直有讲到哈。那第一章十五节、二章一节、二节十一节、二十九节、三十一节、三章一节、十四、十八节，那日子、那日、那日、那日。当然，这个日子哦，不是一天哦。对不起啊，我们有的时候在讲说那日子，有个一天吗？不是，是一段时期。好像我们说这个发电报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就是有电报的那一段时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手机的日子，那手机的日子之前呢，就是有这个座机电话的日子，这个日子座机电话的日子也快过去了，所以是在讲一段的时间。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看到呢，大而可畏日子之前，有圣灵浇灌以色列家，繁衍血气。二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那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面所讲的哈，哦，会有这些人来，受到圣灵的浇灌啊，圣灵的浇灌就在这里，空前绝后的大征战。耶和华的军队很可怕，到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那是一个异象，一个像蝗虫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先知约珥真的看见了，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对于启示录十六章十九章，哇，很精彩，跟第五号有关系。犹太人新约信徒悔改而蒙怜悯，在二章基督降临审判列国，三章的信息，千禧年后神千禧年中以色列复兴，神必说百姓的避难所，就讲到我们千禧年国度耶路撒冷传到万代。所以呢，你就看见这一些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有一些的事情会发生。那么 对我来讲啊，我们今天解决一个事情，亚述帝国的侵略也是耶和华的日子，也是蝗虫四次侵入其中之一，因为它的叙述就16节到20节，亚述军队就是焦土政策，他会把征服之地通通烧光光，放火烧的时候就好像田地是旱灾，很多的农作物都被烧光。所以有人说，哦，有旱灾有火灾是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军队来了全部把你烧光。所以如果亚述军队是蝗虫，那也只是预表将来大灾难的蝗虫是更加有毁灭性的。以色列之后还有巴比伦、希腊、罗马的毁灭历史，这一切都是约珥书第一章毁灭的信息。然后更大的灾害在第二章哈，那特别约珥在讲第二章耶和华的军队，我真的要宣告禁食悔改，宣告严肃悔。那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新约的教会有没有这样子的 mentality， 这样子的预先有的这一种的思维，教会有一天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悔，大家一起在上帝的面前痛哭悔改，祈求上帝的怜悯。这也是约珥书第二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里面呢暗藏了一个变化，就是神说不定会让我们安然度过。我觉得约珥书第二章带给我们一个莫大的盼望，这个我们第二章再讲了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对我来讲，16节到20节就是亚述军队的焦土政策。因为我的根据就是第6节，他是讲一队军队，但是这个民，一队民像蝗虫那个样子的，他在这里还没有讲这是耶和华的军队，他到第二章才讲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种的毁灭。另外一个耶和华的日子，所以你说第一章十五节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对我来讲是一个你可以讲说是预尝耶和华的日子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哇，吓人了。所以16节，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吗？他这边好像在重复哈。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林也破害，因为五谷枯干了，这个枯干了3001又来了，这是因为人的犯罪哦，地受到的咒诅，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对，羊群牛群都受到损害，那他们也向上帝哀鸣，向神求粮食啊。耶和华第19-20节，这是先知的祷告了，我也向你祷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那先知加进来了，他预告他在意象当中，他看见火烧灭，那火势很大，因为敌人会放火烧掉草场跟田野。这个在先知的眼光当中，他看见熊熊的烈火焚烧，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溪水干涸，干涸还是干枯哈？火也烧灭草场，旷野的草场。那么对我来讲，这个也是走兽在祷告啊，他要水喝。所以整个连水都干掉了。那 真的，上帝咒诅这块地，很可怕。他在惩罚以色列的日子，用敌国来完成他的旨意。溪水干固，有可能就是仇敌把河阻挡住。今天仇敌来攻打你的时候，特别在围城的时候，他可以断绝你城内喝水的水源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你就发现到第一章里面满满的都是上帝借着先知约珥看见的这些这么多的异象，还来警告我们，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有四次，从蝗虫般的侵略，好像都是这个样子。那在上面的居民到底学到他们被灭亡的这些的原因了吗？很可惜，可能没有。我们看一下哈，《生命记》28章，我念一下，从36节。36节到57节，你要看一下啊。我念到这个42节。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到你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起来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咬吃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油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因为必被掳去。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面的出产，都被必被蝗虫所吃。那我们在读约珥书的时候，你把这个蝗虫看作是有一个强大的民的军队，那你就知道了，原来生命记里面所讲的这些蝗虫，不只是真正的蝗虫，也可能是敌方军队，因为他前面讲到你要被掳到其他的国家去。 OK， 好，那我们跳到47节，他说：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你要爱哭，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云如鹰飞来攻击你，你这名的言语你不懂得，这名的面貌凶恶，不顾许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面。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上帝赐给你的儿女的肉。就一直讲到后面，讲到57节。好，那我们就先，那我们再跳到62、63节。他说：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 拔除。所以这一些的原因呢，都是因为28章15节，他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一个非常可怕，我们的神他非常重视他所讲的话。这句话一直应验到现在。以色列1948年复国，到现在还是从世界各国很多犹太人回去定居，但是神他还在审判以色列。他现在用 Hamas 来攻击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我们上次讲了，以色列现在是全世界的同性恋中心啊。所以啊，我想啊，上帝会引发以色列周围的国家继续攻击他，是因为他自己的罪。现在在外表就是说啊，你们阿拉伯人对我们有世纪仇恨，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谨守遵行耶和华的话。那我们今天教会不谨守遵行神的话，你说上帝会不会管教他的教会？答案是会的。所以我在这边讲哈，蝗虫所吃的，在约珥的印象中是敌国的袭，敌国的军队来袭，把所有的农作物收刮殆尽，围困他们的人民在城墙，饥饿的时候甚至要吃自己的儿女，但是还是会被敌国灭亡，剩下的人极少。OK， 那么如果你去看耶利米哀歌，你会看到在犹大杀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真的有慈祥的母亲把自己的儿女吃了，因为没有东西吃，完全没有东西吃。耶利米哀歌。那么根据罗马历史，罗马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围城，没有东西吃，有人吃自己的儿女，就像我们刚才生命记上说的，这个原本最根本的原因，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那我们今天新约的时候，你说我们会不会遭致这样的咒诅？答案是会的。 OK， 所以要特别小心。耶和华的日子有十个现象，就是我们刚才从16节到20节有十个，这个即将来临，这个即将来临讲到现在已经快要3000年，但是我们的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这是全能者毁灭的日子，所有的粮食崇拜欢喜在圣殿中断绝了，农作物衰竭不生产，收获是荒凉的，谷仓被分解，巨大的干旱，牧场被摧毁，田野的兽因为水干燥向上帝哭泣，大火吞噬旷野的牧场。啊，这一些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这件事情现在发生在你们家附近，你会怎么办？所以我现在很多人在储存粮食啊，储存粮食也是有一段的时间。那最重要的就是向上帝悔改、哭泣。最后呢，我大胆的认为了，1章6到20节是先叙述以色列国将要遇到的灭亡。第一章的先知性警告呢，只是一个预产那将来末后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审判。原因是1章6节是一国的民，而不是耶和华的军队。第二章
第一章第二节所讲的，老年人要传给子子，传给孙，是要大家明白末后的耶和华的军队是超越以色列历史上的灭亡惨案，要预备哀哭撕裂心肠。这是我对于耶尔书第一章啊，我从一个意象的这种角度来看的时候，我大概能够摸得着先知约尔他写这样子的第一章的时候可能代表的一些的意思，配合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历史还有将要来的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我们看见了耶尔书在奠定这些末世信息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基石基本的这些看见。所以以后我们这个启示录也好啦，其他的末世信息也好啦，你就会发现到它跟耶尔书，它一定是以耶尔书为一个基本。Okay. 好，那么我们讲讲我们的作业啦。我作业其实很简单了，真的很简单了，弟兄姐妹你不要害怕。愿意写的都是好学生，上帝祝福你们哈。那么我讲到呢，第一章第九节，祭司的悲哀有几种可能性，就你的理解哈，有三种可能性，你认为哪一种可能性最高？为什么？第二个哈，假设呢啊，你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家里的田地荒芜，没有任何的出产，邻居家的田地都是丰盛的收割。假设哈，这是重生来的，你认为是什么意思？请你的就你的情况悔改，写下你的祷告词。第三题，就你的理解，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那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慈爱的天父要有末世的审判？请问你要如何的回答？OK, 好的，很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了，那我们的这个录音呢，我会发给大家啊，但我希望你不要发给任何的人啊，因为有多少人在我们的学生群组里面，就只有这些人有。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感谢赞美主。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哎。
是这样的，刚才您在讲到这个生命记的28章的62到63节的时候。我其实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就是人口的问题。我在这里边就是我下面的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在疫情期间我们在都要求去打疫苗，然后呢就一些老年人就 be forced 就是这样的，就是而且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任务的，我们要去劝说啊，甚至我们要付费然后去让这些老年人打疫苗，就是总之就是这个，因为有一些人是可以不打的，但是当时就出现了这种情景，然后就是我就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因为人口的减少，我所在的这个地区人口的减少，然后在一次人口普查中呢，我们就瞒报了。
大于人口减少，
大约是瞒报了20万，就是不是瞒报，就是虚报了20万。然后呢，国家就是派任务的时候就出现了这20万的这个人口的问题，就是多了20万的疫苗，然后我们要完成任务，就这样的一种情形。然后这件事情呢，在我的里边就我就一直感觉到就是一种隐瞒的一种欺骗啊，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人口问题。然后就是现在就是这个经济问题嘛，有了就这样那样的一些信息哈，总之就是这样的。然后我有一天忽然间就觉得，就是原来因为我从来没有为人口问题祷告过， 我所在的地区啊，所在的国家，尤其是在去年前年的时候，印度的全国家人口超过了中国，现在就不是人口第一大国了。然后我还从来没有觉得人口是一个问题，但是就是这两年我就感受到了这个问题是渺渺的，我不知道我在感受什么。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就关于经济的问题，尤其是我所在的北方，经济是比较不发达的，因为我在南方走过，发现原来人口是最大的祝福，有人才能有一切，这是我最近一个领受。然后就今天老师您讲到，就是申命记的62到63节这儿，就是你们先前也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你上帝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
嗯，
然后我就到了这个是不是就是62、63节，其实就是与我领受的就是人口问题有关系。
我个人呢，在你套进你的这个情况当中呢，你要先问一个问题的，就是说这个是特别讲到神对他选民 ，OK？
嗯。
那我们在美国，因为美国是以神为立国，
嗯，
所以我们说，哎，上帝这个祝福美国，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居住在美国的地方的人，现在号称呢，就是说还是以基督为立国的，
嗯，
就是说你对于神的事情如果没有真正的非常的认真的话，那上帝他就会惩罚。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因为中国是与神论，他并不是这个以神立国的 ，OK， 所以呢，我个人认为他这个不适合应用在这个地方 ，OK， 这是我个人认为 ，OK。但是呢，如果说你有伤害到教会，属于神的子民的那一群的话，那你再来分化，把这个地方是属神的人数有没有增加减少的问题，而不是指整块的人口的问题。我想我会先分开来看，因为这个是对神的子民的一个诫命遵守不遵守的问题。
那就是可以从教会层面去理解，就是信徒的数量，而且现在也真的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我接触了好多的信徒，就是就像那个句话，就是信仰的世俗化，还有是有一句话叫做就站在真就是在真理面前徘徊。在真理面前徘徊，就是他就是在行，其实那就是在行恶。
嗯，
就像您在这个第一次课中所讲的，我忘了这个词是哪个词来的，就是总之就是所说的，我既知道真理，但是我又不能去遵行，然后就在这样的时候，就是人是很痛苦的，然后痛苦，然后就他没有说像神这一边去祷告去悔改，而是说站在那个享乐的边缘，所以说用我们就是常说的一句话叫骑墙派。
哎呀，对
对，就这种情形下，那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犯罪，还莫不如就是你压根不信，然后就其实这个骑墙这种行为其实是更可恶的一种行为。所以说，因为我自己在面临着这种挣扎，因为很久很久的一种挣扎，所以说我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其实是很痛苦的。所以说，刚才老师您讲到说要在第二章把这些会就是在分解的时候会把这些问题解决，所以说我很期待。但是现在真的是面对着这种痛苦、这种抉择的时候是很难过的，所以说。老师，我真的很期待后面的讲解，谢谢。
我想就那些骑墙派哦，你可以向他们设这个恶人不安键啊，你可以设这些悔改信心键啊，因为他们需要悔改，因为 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行恶，或者说不认为，或者说不认为自己是罪人，那他们就会骑墙派享乐。那我希望呢，你也可以让他能够啊，很快的能够悔改，因为今天先知性的信息就是说，你不要看到你现在的享乐很好，哎，有一天上帝要审判，而且这个审判是很剧烈的，特别是在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说真的，这个蝗虫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现在越看这个约珥书第二章的话，你知道这个蝗虫越看越像是机器人的蝗虫，就我所看。那你说现在呢？这个你说这个无人飞机就已经做的非常多了。我告诉你，这个机器蝗虫体积很小的，这个东西破坏力会很大的。这个东西将来会不会做得出来，非常有可能。但是他这个讲说他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这个事情呢，你真的在末世的时候，你越想就越毛骨悚然。现在机器人 AI 的时代来了。也做成这些东西，马军20000000的，那是很容易做成的。所以我只能说，我们现在离末世近。OK， 所以呢，骑墙派啊，为他们祷告啊，哎，这个设这个啊悔改信心箭，设这个恶人报恩箭啊，求上帝怜悯他们。OK， 这是我对你的一个回应啊。好。有一个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哈马斯，哈马斯侵略以色列人，抓了人质，受到很多国家的谴责，然后以色列人炸加沙死了很多人，现在有很多的国家谴责以色列，现在就很迷茫，不知道谁是正义的，请问我们应该怎么样为巴勒斯坦的小孩子来祷告？ OK， 我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比较不太一样。首先我认为哈马斯是上帝要哈马斯来攻击以色列，是因为以色列犯罪，所以呢这个是需要的。那另外以色列攻击哈马斯是因为那块地是属于以色列，是属于上帝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所以这两方面打来打去呢，一定会有伤亡的。所以现在呢，你不是在讲说哪个地方是正义方，哪个地方或是应该讲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那在这个地方呢，你只能说我站在上帝的那一边，这块地是属以色列，这块地将来一定要归回以色列。 OK， 不管什么样子的政治环境拉扯，那以色列有从神那里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God given， 是神给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人死亡的。那么今天这个哈马斯巴勒斯坦这么多小孩子受到这个死亡，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全世界的媒体几乎是一面倒偏向于这个哈马斯，因为每一次以色列遭受轰炸的时候，媒体都不会报道的。你前面讲，他们全世界都在谴责这巴勒斯坦怎样？其实我告诉你，他只有这么几天而已。他一旦的攻击了哈马斯以后呢，全部都在谴责以色列，因为他们都是手无寸铁。但是哈马斯他们每一次都是在平民区。不是在军事区发动很多的攻击，所以以色列他们的这个反击呢，你从哪里发飞弹我就打到那边去，但是很不幸的，那一些都是平民老百姓住的地方，但是哈马斯就是故意在那边，所以呢你飞弹打回来一定会炸到平民，所以呢你一定会看到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问题。 OK，那么我们全世界有很多人就是运送食物啦，去哈马斯，对他们也让他有一点点的喘息的机会，所以哈马斯 占领的地方的小孩子其实听说还吃的不错，你会看到不同的报道。但不管怎么样呢，战争一定会有人伤亡的。所以我们在这边讲两方面，我们都要祷告，但最重要愿上帝的旨意成就。OK， 那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祷告的。那第二个，我觉得不要谴责任何一方，他们都有他们的理由，他们都有他们的理由。那我们站在神那边，就说这块地应该是归回以色列。OK，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块地本来就是属于以色列，这应该要归。这就是我的立场。但是这当中，你战争一定有人死亡的，你也不必要去夸大。哦，这边小孩子，你们怎么去打小孩子？因为是他们故意让他们拍照，死了这么多平民老百姓啊，以色列人多坏啊，多坏啊，这是一种宣传。那另外以色列人受伤了，人质啊，那些东西，比较少人报道了。OK， 所以全世界从以色列1948年以来，其实他们都一直偏向阿拉伯国家。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阿拉伯国家有石油，以色列没有。OK， 所以在这一种的国际情势当中呢，你要走两面的路线。OK， 政治上面、经济上面、媒体方面，你会发现到有一个很惊人的平衡。美国的媒体其实我告诉你，很多都是在扯后腿。但是美国坚定的与以色列同在，也有他的目的。但是媒体一面倒，在帮助这个哈马斯，他现在还在打。所以呢，我们只能祈祷，主啊，让这个伤亡的人数减低，但是请你把那块地赶快解决，不然的话，这是永远没完没了的问题。OK。这就是我的回答。Alright，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我们请这个耶利亚，你来做结束祷告好吧？谢谢，感谢主。听不到。没声音。耶利亚的麦克风没带，感谢主。耶利亚没听到你的声音。
现在没听到吗？
我有很大的回音。
我把这个关掉。
对。
现在可以吗？我把我的关掉。
没了。
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是老带领老师来教我们约珥书，主要也教我们很多的一些的内容，一些的悔改，一些的要敬畏神。主要祈求你真的借着约珥书的每一个字，包括老师的每一个词每一句的一个讲解，深深的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来光照我们，让约珥书就成为那一道巨大的光，照进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主要真的来帮助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敬畏主，越来越敬虔，让我们也活成，让我们就是让我们更加的洁净，脱离洁净离开世界，而更加的进入天国。主要我相信约珥书是你在这个时段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发出的一个邀请，也是一个命令。主要就求你将约珥书真的是转变成一道巨大的光，照进我们的生命生活中来，使我们都能够回应你，都能够走在其中，都能够跟你同行，蒙得你的祝福和使用。奉主的名求，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下礼拜见了。